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诗篇119篇，我们已经到了第16个段落。在上一次我们讲论第15个段落的时候，在15个段落的结束，诗人他再一次表明他爱神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而且他强调他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主题今天就被带入第17个段落当中，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去表明他对神话语的爱和对邪恶的恨恶，但其实从17章的诗人他继续的来阐明他自己对神话语的这个喜爱和他对邪恶的一个恨恶。那么在这个第17个段落，这个段落本身的结构是类似我们常常看见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一种叫做交错配落交错配列的一个结构，就是所谓的 ABCB'A' 或者还可以加 ABCD C'B'A', 就是这一种叫做交错配列。那这样的一种结构，我们会看见这个核心就在中间的这个段落。所以我们看到在17个段落的一开始，诗人表明他一心遵守神的话，其次他提到神话语的亮光，中间他就提出一系列的祈求，然后他提到神自己发出的亮光，末了他提到那些不遵守神命令的人，他为他们忧伤。所以就是有一个好像前后的一个对照，那中间这一系列的祈求就是这一个段落的一个核心。在第18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很显然看见诗人他是在赞美称颂神和神话语的公义，因此开始他肯定神是公义的，在结束他肯定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在这二者之间，一方面他继续肯定神和神话语的公义，但是同时他也讲论他自己在受苦当中仍然是忠于神的话，仍然是向神尽忠。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唤起对他自己的需要的一个注意，因为他对神话语的忠诚，他却因此受到各样的痛苦，而且越是忠于神的话，这些受苦就越增加。他表明即使是如此，他仍然忠于神和神的话，所以就唤起神对他的需要的一个注意，但同时也是一个祈求，因为整个段落他一再肯定神的公义以及神话语的公义，所以他论到自己的受苦，他论到自己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同时也就带出一个祈求，祈求神公义的话语，神自己的公义能够在这个世上被建立。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第17或者第18个段落，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把神和神的话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17个段落的130节，他讲到神话语能够赐人亮光。在17个段落的135节，他论到神自己能够赐给人亮光。那接下来在第18个段落，我们看到他讲论神是公义的，他肯定神的公义，但是同时他肯定神的话也是公义的。他说神的公义是存到永远，他也肯定神的话语的公义也是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2个段落特别显明的是神自己跟他的话语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是不可分的，神是如何，神的话语也是如何，神是光，神的话也赐人光，神是公义的，神的话也是公义的。 所以神乃是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来启示他自己，来表达他自己。因此神的话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知道人的话是把我们看不见的思想表达出来，我们脑子里面想什么，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语言把它说出来，别人不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同样，神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是那位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他所造的一个受造的人类。因此如果神不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我们就不可能来认识他。他怎么样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呢？他向我们说话，借着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就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因此神跟神的话是不可分的。我们可以说神的话就使我们认识神是谁，神自己的话跟他自己之间我们可以画一个等号。所以我们就首先来看这个诗人怎么样讲论到神的光以及神话语的光。首先他赞美神的法度是奇妙的。诗人当他思想神的话语，当他在默想神的话语有些什么样的好处，首先他想到的就是神的话是奇妙的。奇妙这个字呢，所含有的意义是令人感到赞叹，英文说是 wonder。 有些东西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会发出赞叹，所以这个是奇妙这个字含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让人感到惊叹。但是奇妙也含有同时含有是好得无比的，我们常说 wonderful 就是极好的，是好得无比的，是极妙的。所以诗人他思想神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好处，首先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说神的话语是奇妙的，是令人惊叹的，是好得无比的。神话语的奇妙是数算不尽的。如果今天我要请大家来数算一下神的话语是如何令人感到惊叹，是如何好得无比，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说出多少。当诗人称赞神的话是奇妙的时候，神的话语的奇妙是无尽的，是无法数算的。如果我们要数算，我们可以列出一些，但是这个表是可以无止境的列举。神的话语的奇妙包含了什么呢？神的话是超自然的，因此神的话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带给我们许多令人赞叹的启示，令人赞叹的命令，令人赞叹的应许。这不是一般的话，这不是人思想发明的，这也不是哲学家所提出的高超的哲学的理论，不是逻辑学者所提供的紧密的逻辑。神的话是超越这一切，不仅是这些，神的话是来自于神，是超自然的。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之后，这里面的启示是令人赞叹的，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命令也是超越的，神的标准是超越的，不是我们人所拥有的这种标准。而神的话所提供的应许也是好得无比的，令我们惊叹的应许，这是一方面。其次，神话语的性质是好得无比的，神的话语的性质是没有任何的错误，毫无错谬。神的话语充满了压倒性的自我证明，来证明神的话本身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看到世上再也没有任何 的话语具有这样子美好的性质，没有任何的话是没有错误，是没有任何的话本身就具有这种压倒性的证明，来证明这个话语的真实性。其次，神话语的功效 也是好得无比的。神的话语发出所带出的果效也是令人惊叹的。在新约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他曾经描述神的话，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且他说使那些属神的人得以预备好，可以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可以来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话在教训、在督责，这是讲到真理的方面，教导真理，督责是指出错谬。所以神的话产生的功效，可以教导人，把神的真理教导给人，可以把什么是错谬的显给人看。不但如此，在生活上可以使人归正。如果我们走在错误的当中，神的话让我们从错误当中被矫正，而且呢，教导人学义，神的话让我们可以积极的在道德上去遵守神的旨意，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这是为什么说神的话是能够让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被装备，借着神的话我们被装备，我们就预备好了可以去遵守神的旨意。所以神话语的功效是好得无比的。不但如此，神的话是何等的恩典，神的话是何等的恩典，神竟然向我们这样的罪人启示他自己。我们不配，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的悖逆像诗这个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的诡诈和悖逆是无法修补的，这样的罪人该得的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神却像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说话，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把他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向我们启示。所以神话语是何等的恩典，他竟然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这些罪人启示他自己。神的话大有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我们上次在前面的段落看见，他用他的话施行创造，而且他用他的话继续托住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他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神的话也带着权柄，神的话启示了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所以在前面第14个段落，诗人说因为神公义的话语，他就对神存着敬畏的惧怕。神公义的话语启示神公义的审判以及神自己的圣洁，这样的启示带着权柄，就使得诗人因此对神存着敬畏的惧怕。同时神的话坚立到永远，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天地是按神的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是神借他的话所造的，也用他的话托住这一切受造之物。而神的话，他所说出的话坚立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列，当诗人说你的法度奇妙，当他赞美神话语是何等的令人惊叹，是何等的好得无比的时候，诗人里面是充满了对神话语的一个颂赞。这是为什么诗人说所以我一心遵守，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奇妙。诗人说他一心遵守神的话，一个人越发认识神的话语，他就会越发赞叹神话语的奇妙和美好。这种赞叹就会带出在生活里面的遵守。今天很可能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 觉得欣赏神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说这个神的话语的确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只不过把这个神的话当成是一个一篇很好的这个作品。但是神的话不是只是一篇作品，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所有神的话的美好，所有神的话的奇妙，所以这一种的认识一定会带出在生活里面的遵行。越认识神的话的人，越会发出对神话语的奇妙的赞叹，就越加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话。这就是诗人在这第十七个段落的开始，他如此来思想神话语的好处。首先就提出神话语的奇妙，其次他提到神的话语是具有启迪性，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被解开，我们前面已经一再的强调，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完全的彻透，神的话语只有神的灵完全的了解。所以神的话被解开，也就是说这个话语能够被说明被解释，使人能够明白，乃是神自己的工作。只有神自己才可以提供他话语的解释，只有神自己才可以来向我们说明他的话的意，他的话语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论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所讲论的智慧，我们所讲论的智慧不是世人所讲论的智慧，这样的智慧是神的奥秘，也就是说是在救赎历史当中，过去神没有把它启示出来，现在神把这样的真理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这个就被称为是奥秘。不是指深奥不能明白，乃是以前神没有启示，现在神向他的百姓显明。而这样的神的奥秘就是关于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保罗说这个救恩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保罗引用这段经文，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神的事，神为人预备的救赎，不是人的眼睛，不是人的耳朵，不是人的心可以去明白，可以去知道，可以去了解的。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神的话被解开，这是神的工作，只有神的圣灵能够来为我们讲解神的话语，来为我们说明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神话语所启示的意义。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和说明的工作，就赐给我们亮光，英文就是说 give light。 当圣灵做这个解释和说明的工作，把神的话为我们讲解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启迪，我们就有属灵的领悟，属灵的明白，属灵的理解跟明白。如果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曾经多次向门徒显现。在他刚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两个耶稣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往那个村子，他们步行去以马忤斯这个城，这个村庄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5英里。他们一路步行，一路谈论所经历所看见的事，也就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 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但是他们眼睛模糊，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谈什么啊？他们就告诉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等等，而且他们觉得非常的好像失望或者沮丧，因为他们盼望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位耶稣，但是这位耶稣现在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他们也提到，在他们当中有几个妇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天到坟墓那里去，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尸体。有一位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把这些话对耶稣讲论，但是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已经有旧约的圣经，他们也知道圣经上讲论的内容，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明白。因此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照着圣经所说的，耶稣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仍是不明白。耶稣这时候就给他们讲解神的话，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是圣经上旧约圣经指着耶稣所说的话，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后来到了以马忤斯，他们邀请耶稣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忽然之间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然后忽然之间耶稣就不见了，这时候他们才认出原来是耶稣。这时候他们就想起在路上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耶稣亲自来为他们讲解。同样的，又有一个场合耶稣向门徒显现，门徒害怕不敢相信耶稣是真正从死里复活了，于是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被解开，只有神自己可以来给我们讲解，只有圣灵可以亲自教导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曾否经历圣灵这样子来为你解释神的话语？这个圣灵的讲解跟我们头脑的理解是有分别的。可能我们坐在这里听，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神的话语，因为借着这个传道人的讲解，我们觉得哦，好像我懂了，好像我现在通了。但是这一个通，这个懂，不一定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这个解开神话语的一个工作。圣灵把神的话解开，使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一种的领悟我已经说了，永远是让我们很实际的，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遵守。这一种的明白不会只是我听了，我晓得了，然后回家我就忘了，我们行事为人跟我们所听见的教导无关，我们照样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照样按自己的意思做各样的事情。我们没有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也不会因为神的话所提供的这个指引， 我们晓得往什么方向去。好，那么当神的话被解开，就带来启迪，就给我们光。这样的光，诗人说能够使愚人通达。这个愚人在英文就是 the simple。 the simple 这个字哈，这个描述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在箴言智慧书里面常常提到 the simple， 我们的圣经就翻成愚人，也就是我们这里所翻的愚人、愚昧人。那么这些愚人 simple 啊，跟 fool， 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常也看到愚昧人啊，这个 fool 英文说是 fool， 这个是真正的愚昧人。simple 跟 fool 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愚人跟那种真正的愚昧人是不同的。所有圣经里面所讲论的愚昧人，就是那一种心里面没有神的人。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说愚顽人心里面说没有神，因为他们不心中没有神，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他们一切的生活都是邪恶的，都是偏行己路，都是按自己的私欲而行。那这里的愚人 simple 不是那一种的愚昧人或者愚顽人，这些所谓的 simple 愚人是这个愚人还有盼望，愚人还可以成为智慧人。但是愚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愚人就是那些在实际生活当中缺乏经验的人，或者说这样的人他们还在那里摇摆不定，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但是他也还没有走到愚昧人那样子的一种执意的或者说顽固的偏行己路。所以神的话语解开带来的启迪，能够让这一些在实际生活中缺乏经验，还在那里寻找，还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真正的做出他的生命的选择的这样的人，神的话能够使他们得到智慧。神的话如果解开的话，神的话当神的灵把神的话解开提供解释，就能够使这样在生活中实际生活中缺乏经验的愚人可以得到智慧，他们就可以行在对的路上而成为智慧人。但是这个 simple 也可以解为单纯的人，也就是心里面真挚和坦诚的人。一个单纯的人，单纯的人心中没有诡诈，一个单纯的人心里面是真挚的，他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是敞开的，是坦诚的。所以神的话语如果被解开，也就是神自己把神的话语提供了解释和说明之后，带给人亮光，带给人启迪，特别是那些心中单纯的人，那些向神的话语完全敞开自己的心的人，那些完全真挚和诚恳的人，这样的人更是在神话语被解开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的领悟和属灵的明白。所以这两种解释我们都可以采取，也就是说神的话如果神提供了解释带给人启迪的时候，不但能够让这些愚人得到智慧，也能够更是那些心里面真挚坦诚向神话语完全敞开自己心的人，他们更是可以得到属灵的 理解跟属灵的明白。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就表明他对神话语的渴望。他说我张口而气喘，因为我切慕你的命令。张口而气喘，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他对神话语的胃口。 诗人对话神的话语有极大的胃口，他极度的渴望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在动物界当中寻找一个例子来表达他对神命令的这种的渴慕。他找到什么例子呢？他说，我张口气喘，这就是在描述一只雄鹿或者任何一只公的动物在狩猎的人手下被追赶被追捕的时候，这个狩猎的人追捕得非常的紧迫，动物这个雄鹿怎么样来迫不及待的倾全力的拼了命的在那里逃跑。所以当这只雄鹿受到猎人这样紧迫的追赶，他拼命的逃跑的时候，他张口气喘，渴望要呼吸。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有运动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是在逃命，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逃过命，如果有人真的逃命，真的就是拼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拼命的在跑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我们呼吸已经无法正常的呼吸，我们会感到气不够，所以这时候张口气喘就是渴望呼吸，就是要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要呼吸。所以呢，诗人用这个来描述他是如何渴望神的话语，就好像一只被狩猎的雄鹿在猎人紧迫的追赶之下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到一个程度他张口气喘的，他极度的要呼吸，那种渴望要能够呼吸，那样子的渴慕。所以诗人他渴望明白神的话，渴望遵行神的话，渴望把神的话教导别人，他对神话语这一切的渴慕，就好像被猎人紧迫的追赶的那只雄鹿渴望呼吸一样。诗人这样子来表明他对神话语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就是表达唯有神的话可以让他得到饱足，唯有神的话可以让他得到更新。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在他这样的渴望之下，在他这种只有神的话语可以使他呼吸得到呼吸，使他可以得到饱足，可以使他得到更新，这样的一种渴求之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他就发出下面一系列的祈求。首先他说，神啊，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他首先向神祈求神的怜悯，他既然是如此渴望神的话语，所以他就渴望得到从神的话得到饱足，因此他求神转向他，向他施怜悯。当神转向他，向他施怜悯，神赐恩给他，神把神的话向他解开，发出亮光，使他赐给他启迪，那时候他就可以得到满足，那时候他就可以真正明白神的话，也可以去遵行神的话，而且可以去教导神的话。所以他求神怜悯，他首先因为他知道，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神话语的奇妙，神竟然向我们罪人启示他自己，神竟然向我们这些罪人说话。诗人很清楚的知道是因着神的怜悯，他才能够得着神给他神所提供的对神话语的解释跟说明，然后他才有可能得到从神来的启迪，他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所以他首先祈求神的怜悯，让他的渴慕可以得到饱足。他说，正如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他所向神求的怜悯，其实正是神向那些爱神名的人所提供的应许。神应许那些爱他的人，神要怜悯他们，所以他基于这样的应许，求神怜悯他，求神按照神的应许来施恩给他， 求神忠于神的话，信实的来成就神的应许。同时这个应许是已经成就在神的百姓身上，在过去神已经是信实的照着他的应许来对待他的百姓，所以诗人说，正好像你素常对待那些爱你名的人，神过去一直以来他总是按他的应许恩待他的百姓，怜悯他们，所以诗人祈求神也照样对待他，怜悯他，施恩给他，把神的话解开，向他解释，让他能够明白。其次他祈求神指引他的脚步，他说，求你用你的应许来指引我的脚步，这是一个正面的祈求，他求神借着神的话来指引他的脚步。换句话说，他生活中无论他说话行事为人，在他所走的每一步路上，他祈求神用神的旨意来引导他。换一句话说，他祈求神引导他积极的去行义，积极的去做对的事。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有神自己话语的引导，他都可以行在这个条义路上。这是正面的。但是其次负面的，他说，求你不容许什么罪孽辖制我。其实这是铜板的另一面，好比一个铜板有两面，正面的他祈求神以神的话来指引他的脚步，负面的铜板的另一面，他祈求神保护他，拯救他，让他不被任何的罪所辖制。这铜板的这两面其实是不可分的，唯有一个积极遵行神旨意的人，唯有一个积极行义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蒙保护，不落入邪恶之中。我们曾经讲过，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试探，乃是说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而犯罪。然而这个祷告本身其实是负面的，有正面的铜板的另一面，乃是祈求神引导我们积极的去行义。一个积极行义的人，他就可以蒙保护，不落入邪恶之中，不落入罪的试探之中。我们说过，如果我们是一个品格正直的人，我们一生行正直的事，这样的积极行义就使我们得保护。如果有人要来贿赂，如果有人要来这个引诱我们去行不法的事，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受到这样子的试探。所以积极行义就可以蒙保护，不落入邪恶之中。但是反过来，唯有一个人不被罪所控制，这样的人他才有可能积极的去行义。如果一个人是在罪的辖制之下，他是做罪的奴仆，他就只是听从罪，他就不可能积极的去遵守神的话，不可能积极的去行义。所以诗人一方面求神用他的话来指引他的脚步，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用神的旨意来引导他，让他行在神的义当中，但是他也求神保护他，拯救他，使他不被罪所辖制，这样子他才可以真正活在神的旨意，来遵行神的话语。但是这两方面都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达成，我们需要神赐恩给我们，以他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也需要神赐恩给我们，用他的大能来保护拯救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被罪所辖制。所以不但耶稣教导我们自己，不但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落入试探，耶稣在他离世之前，约翰福音17章为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不求父叫他对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 他不求神叫他的门徒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他求神保护他的门徒脱离那恶者。但是正面的，他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而这两方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诗人他渴望，那么渴望神的话语，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第三，他祈求神拯救他脱离欺压的人，求你救我脱离欺压的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诗人之所以受到欺压，是因为他遵守神的话，因为他忠心的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受到人的攻击，受到人的逼迫。但是他在这种长期的受欺压之下，他知道他就很容易受试探而向压力屈服，以至于作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长期的在一个压力之下，我们就非常容易受屈服，我们就会向这个压力低头。所以诗人虽然是因为遵守神的话而受欺压，但他也知道在长期的受欺压之下，就会使他非常容易就向压力屈服，以至于去作恶。因此他祈求神拯救他脱离人的欺压，目的是我要遵守你的训斥，这样他就可以不受任何拦阻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他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然而他恐怕自己长期的受欺压，就会落入试探而作恶，所以他就祈求神救他脱离恶人的欺压，这样子他就可以不受任何拦阻的，不受任何试探的，他可以真正完全的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第四，他祈求神用脸光照他，并且教导他。他祈求神用脸光照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啊，求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意思就是说，他祈求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全部的生活，无论他睡觉起来，行路躺卧，说话行事，思想，他一切的生活，他求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全部的生活。所以他用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方式说，神啊，你的脸，你向我敞开你的脸，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意思就是说，你恩待我，你在我生活的每一方面，在我全部的生活，你都来恩待我。诗人这样的祷告，其实跟他的儿子，你们要这样来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也就是说，我们全部的生活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诗人这时候就祈求神用他的脸光照他，向他敞开神的脸，向神能够向他扬脸来光照他，能够在他生活的全部都施恩给他。但是神若是垂听他的祷告，大大施恩给他的时候，神的恩典，神带给他最大的祝福，在他心中看来，就是他可以得着神的教导。所以他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把你的律例来教导我。他求神的恩典临到他全部的生活，如果神真的大大施恩给他，他所祈求的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得到神的教导，得到神向他解释神的话，赐给他启迪，让他能够明白，能够真知神的话，他就可以得以在全部的生活当中来遵守神的话。这就是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他全部的生活。所以若是神大大施恩给他， 最大的祝福就是他可以得到神的教导。所以诗人在他对神话语这样的渴望之下，他就发出了这一系列的祈求。但是末了他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他的眼泪下流成河，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方式，他哭好像他哭泣，他的眼泪竟然可以变成一条河流，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方式，来强调他心中极深的忧伤和痛苦。他心里面是那么深的忧伤，以至于他不住的流泪，好像这些泪水积聚成一条河流。为什么他忧伤呢？他说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人对神的话语存着极大的热心，极大的委身。当他看见人继续不断的悖逆和犯罪，就使他心中大大的忧伤跟痛苦，就使他大大的悲哀和哭泣。这种的忧伤是痛彻心肠肺腑。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先知，他被称为是哀哭的先知，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他宣告神百姓的罪恶和神的审判的时候，同时他也表达了他心中为神百姓的罪恶那个极深的忧伤跟痛苦。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在我里面烦躁不安，为神百姓的罪他感到极度的忧伤痛苦。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不但如此，他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们看见先知为了神百姓的罪，他心中极度的忧伤和痛苦，以至于他泪眼汪汪，昼夜不住的流泪哀哭。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定会为罪哀哭。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二福，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不但为自己的罪哀痛忧伤，也为全世界人的罪哀痛忧伤。这种的哀痛和忧伤是痛彻心肠肺腑。我想我自己多少有一点点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有时候身体肉身受的痛苦还可以忍受，但是最难忍受的就是看到人背逆神，看到人偏离神，看到人不肯悔改，看到人大大的犯罪。这一种痛苦是痛彻心肠肺腑。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看电视新闻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新闻的报道充满了罪恶，很少偶尔有一些所谓良善的一些善行的报道，大部分是充满了邪恶。所以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真正敬畏神的人为自己的罪也为世人的罪深切的忧伤哀痛，好像诗人一样，他看到这些人不守神的律法，他说他的眼泪下流成河。好，接下来第十八个段落，诗人他赞美神和神话语的公义，他肯定神是公义的，他也肯定神的话也是公义的。所以一开始诗人就对神发出一个赞美，他说，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诗人赞美神，他赞美神的公义，他说，神啊，你是公义的。是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总是施行公平和公正。公义就是把一个人所当得的归给这个人，这就是公义本身的意思。所以神他是公义的，他总是施行公平和公正，他把一个人当得的归给这个人。换一个说法，他罚恶赏善，他是公义的，他按人所行的来报应每一个人，他罚恶赏善。罪的公价是死，因为我们都得罪神悖逆神，所以神刑罚罪恶。神赏善，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么神赏赐什么样的善呢？不是我们有什么良善，乃是我们悔改转向神，我们信靠他。这样的人，这样寻求神的人，神就必赏赐。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到神面前的来的人，不但要信有神，而且要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神是公义的，他绝对施行公平跟公正，他要把一个人所当得的归给这个人，他罚恶赏善，因此他也会为近前的人伸冤辩明。有许多的人受无辜和不公平的对待，公义的神会为敬畏神的人伸冤辩明。所以我们在旧约常常看到神要为孤儿跟寡妇伸冤，因为常常孤儿跟寡妇在社会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受到不义的对待和欺压，公义的神要为孤儿跟寡妇伸冤。公义的神常常为困苦的人伸冤，穷人为穷人和困苦的人伸冤，因为在社会上，穷人跟困苦的人没有物质的资源，也没有社会的地位，常常在审判的时候受不公平的对待，所以神也要为他们伸冤和辩明。但是这些孤儿寡妇、困苦人跟穷乏人，在圣经的诗歌书跟先知书里面，就成为谦卑人的一个象征。真正谦卑在神面前的人，就像这些受欺压、困苦、穷乏的人，他们别无依靠，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他们无助的到神面前来依靠神。所以这个诗人，他因为遵守神的话而行义，也因此他受攻击跟逼迫，但是他知道神的公义要为他伸冤和辩明。在实际生活里面，神的公义不一定是立即向人显明出来，但是诗人相信神公义的本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诗人自己的身上，他因为遵守神的话，却反而因此受攻击跟逼迫，他所受的是不义的对待，但是他仍然坚信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他向神发出这样的赞美，赞美神的公义。诗人对神这样的信心是一种真正的信心，这种真正的信心是不凭眼见。虽然他遵守神的道，神若是公义的，对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神必提供保护，提供拯救，神必然提供赏赐。但是反过来，他却因遵守神的话受攻击、受逼迫、受欺压。但是诗人说，神啊，我赞美你，你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是不容置疑的，不论他所遭遇的是什么，他坚信神是公平公正的，神一定会把一个人所该得的归给这个人。接下来在142节他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所以神不但是公义的，而且神的公义永远长存，也就是说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 神是永远施行公平和公正，虽然有时候他的公义不一定立刻向人显明，然而神的公义至终必定要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将来在最后一定神要施行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一定会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神一定会为近前的人伸冤辩明，神的公义至终一定要完全的显明。好，当诗人赞美神的公义之后，他就赞美神话语的公义。他说，你的判语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公义的，并且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和合本翻成凭公义，其实它是描述神的判语，神的话语是正直的，神的法度，神所定下的法度是公义的，并且神所定下的法度是完全真实可靠的，英文就是 faithful， 是完全真实可靠的，是信实的。既然神是公义的，神所说所做的一定也是公义的，所以诗人他赞美神的话语，说神的话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真实可靠的，是信实的，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神自己一样。神是公义，是真实可靠，是信实，神的公义不容置疑，同样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但是反过来，神的话语的正直、公平和真实可靠，同样保证了神的公平、公正和真实可靠，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自我启示，既然神的话是神的自我启示，神是公义的，神的话就是公义的，神的公义保证神话语的公义，反过来神话语的公义也保证神的公义。不但神的话是公义，是正直，是真实可靠，诗人说你的话或者说你的应许是被炼过的 refine， 我们这里翻成精炼，神的话是被提炼过的，好像我们提炼金属，神的应许是被提炼过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应许是纯净的，是 pure。 金属如果有带有杂质，经过提炼之后把杂质除去，这个金属就成为纯净的。所以神的话语是被炼过的，换句话说，神的话是绝对纯净的，是绝对不掺杂的。神的话语所含有的意义，神的话语所使用的语言，神的话语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一切所有都具有最高的纯度。神的话语的本身的品质具有最高的程度纯度，在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中绝对不掺杂任何的错误和罪。神的话纯粹是真理，神的话本质上而言是完全圣洁的，神的应许屡次经过试验是绝对不落空的。这就是神的话是纯净的，是经过炼净，因此完全不掺杂错误跟罪。这个品质具有，神话语的品质具有最高的纯度，是纯粹的真理，是全然的圣洁。所有神的应许一再的经过试验，绝对不落空。所以这是诗人论到神话语的真实可靠。其次，诗人说你的律法是真实的，第42节，你的律法是真实的，或者说你的律法是真理， Your law is truth。 神的律法，神的话不但是真实的，不但是毫无错谬，神的话本身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这世上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东西是可以永远存得住的？追根究底，哪一样东西是真正的实质？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实质。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的生命是如过眼的烟云，在地上我们生活了几十年，我们都要走上这条死亡的道路。地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可以永存的。神的话是真理，追根究底，只有神的话才是真正的实质，可以应用在伦理道德，可以应用在言语行为，可以应用在审判一切所有的事情上。神的话提供真正的实质，所以神的话不可兼添加，也不可以删减。神的话就是那个真正的实质，就是那个 reality， 没有东西是真正的实质，只有除了神的话，因此不可添加也不可减少，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然后诗人在最后144节提到，神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或者说神的法度是公义的直到永远。正如前面他称颂神的公义永远长存，末了他称颂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并且神话语的公义也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的。所以在这样子对神话语的公义，对神的公义的认识和肯定之下，诗人他就表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委身，他对这个神可靠的话语的信靠与他对这位神的信靠是成正比的。他既然信服神是公义的，既然信服神的话语是公义的，他既然信服神的真实可靠，既然信服神话语的真实可靠，这样子的信心就激发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奉献和委身。所以他说，我的心焦急如同火烧，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你的言语。我的心焦急如同火烧，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是我的热心使我被耗尽了。 My zeal is consumed to the end。 所以这个诗人他的热心使他这个人完全被耗尽了。他说原因是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你的言语。诗人他是非常严肃的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罪，他的敌人就是那些欺压他的人，他的敌人就是那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这里他更描述他的敌人是忘记神话语的人，因为这些人不遵守神的话并且忘记神的话，所以他们厉害的攻击和逼迫诗人。但是从前面我们看到诗人一再的表明，这些反对跟攻击不但不能够动摇他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相反的，在这里诗人说他所受到反对的跟攻击更加催逼他为神和神的话而热心。这样的热心他说使得他完全被耗尽了，也就是说他的敌人对他的反对跟逼迫越发的增加，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热心也同样的越发增加。这样的热心在他里面如同火烧，所以他极度的恨恶他仇敌的罪恶，他更加恨恶他们把神的话语践踏，恨恶他们忘记神的话，他心中公义的怒气焚烧。这样子对神话语的热心因着反对跟攻击的增加就更加的增加，他里面公义的怒气焚烧到一个地步几乎把它耗尽，他为神话语这样的热心到一个地步几乎使他生命要结束，几乎使他被耗尽。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他是如何委身神的话。他委身神的话不仅自己去遵守，当他看到反对他的人不遵守神的话，他为他们忧伤痛苦。不但如此，这些人忘记神的话越发的攻击逼迫他，他为神话语的热心就越发的增加，他里面对罪的恨恶也更加的强烈，他里面公义的愤怒如火焚烧。这是一个公义的愤怒， 这不是一种私意，这不是一种出于自私的，他是为神和神的话语而热心，所以这样的热心几乎把它耗尽。所以我们记得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赶出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他说我父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贼窝。门徒就想起经上的话说，我为你的殿热心里火热，如同火烧。这就是耶稣诗人的心态，就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首先诗人表明他对神和神话的委身。接下来他说，你的话极其精炼，你的话语是被炼过的，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话是完全纯净的，神的话的纯度是具有最高的纯度，是不掺杂任何的错误和罪，是全然圣洁，纯粹是真理。因为神的话也是如此的纯净，所以诗人说他喜爱神的话，他渴望被神的话来洁净。神的话具有这样的纯度，诗人就渴望神的话可以来洁净他。所以他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我极度的喜爱你的话语。接下来他说，我微小被人藐视，可是我不忘记你的训斥。诗人感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因为遵行神的话，他被人藐视，被人拒绝。但是他说，虽然如此，他仍然不忘记神的话。他不像他的敌人，前面139节，他的敌人忘记神的话。诗人虽然感到自己渺小，虽然因为遵守神的话被拒绝，但是他仍然不忘记神的话。然后在143节他说，我遭遇患难困苦，你的命令却是我的喜乐，或者说是我的喜好。我遭遇患难困苦，诗人他完全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他忠心的去遵守神的话，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跟委身，不但没有得着赏赐，我们刚刚说的神的公义，神要罚恶赏善，对遵守神的话语的人，神是信实的，一定是要提供神的赏赐和保护和拯救等等。诗人对神话语的忠诚跟委身，不但没有得到赏赐，相反的，更多的患难跟愁苦临到他。他不但受外在的患难，而且里面内在的痛苦。如果大家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提到他身为使徒的证据明证，其中一个明证就是他多受痛苦，不仅有外在的痛苦，被鞭打多次，受危险，受饥饿，受寒冷，他不仅有外在身体的受苦，他说不但如此，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所以诗人他这样委身忠诚的遵守神的话，不但没得到赏赐，相反的，更多的患难跟愁苦，外在的患难，内在的痛苦越发的临到他的身上。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说，你的命令仍然是我的喜乐，仍然是我所喜好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神和神话语的公义的信心，是何等的信心，这样一种的忠诚跟委身，是何等的委身。所以末了，即使在他的痛苦当中，他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他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在诗人这种 极大的痛苦，而且不止息的痛苦当中，他紧紧抓住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也相信神的话语是公义的，神和神的话都是真实可靠的。在救赎的历史当中，神的应许屡次经过试验，证明是绝对不落空的。虽然 他还没有在他目前的患难中看见最后的结果，他还没有在他目前的患难中看见神公义的彰显，但他深知他所信靠的是谁，所以他不挑战神的正直和可靠，他不怀疑神的公义，相反的，他继续赞美神和神话语的公义。他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但同时，他也谦卑地祈求神赐给他属灵的悟性。他说：“求你赐我属灵的悟性，使他对神的话语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可以有更好的理解。”这样子，他说我就活了，这样他里面的人就可以复苏了，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属灵的更新。我们一再看见诗人祈求神教导他，赐给他悟性，使他可以得到属灵的更新。所以我们诗篇119篇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这位诗人是真正爱神和神话语的人，这位诗人是真正敬虔的人，这位诗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因此他也是真正的不倒翁，他不会被打倒，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打倒，意思就是说永远不会离弃神去行不义，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放弃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委身。诗人相信神和神的话是公义的，他也相信神和神话语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无论他对神跟神话语的忠诚跟委身带来多少的患难跟痛苦，他的信心丝毫不动摇，不但不动摇，他的信心反而因此更加成长坚固。所以你会看到诗篇119篇是渐进的，他不是只是在重复他已经说过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在成长坚固，他属灵的品格更加的成熟，他对于神的公义终必被建立在地上的盼望更加的确切，他知道绝对不会落空。这就是在新约我们已经提到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他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所得到的福，其中一样就是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真正的信心使我们不但因信得与神和好，使我们不但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使我们不但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神的荣耀彰显，而且就是在现今的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或者说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就是真正敬虔、真正爱神和神的话语、真正有信心的人，患难不但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心，相反的，患难是他们坚固信心、属灵成熟以及盼望更加确切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反而促使他们更加的坚固。所以雅各书的作者也说过，他说弟兄们，如果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们都要以为是大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也就是你们要坚忍到底，那么你们就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也就是在属灵上可以长大成熟。同时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你们目前是大有喜乐，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信心经过患难的试验， 更加坚固，使我们可以在最后基督显现的时候，在他面前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神会按着我们对神的信心，神的公义要为我们伸冤，神的公义要赏赐我们，把神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在最后基督显现的时候，这个救赎要完成，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诗人他怎么样爱神和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的，神的自我启示，他委身在神和神的话语，他这样的委身以及他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是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被改变，相反的只会使他在患难当中信心更加成长坚固，在患难经历这些为义而受的逼迫当中，他属灵的品格更加长大成熟，而且他对神公义的实现，在地上的实现，这样的盼望是会更加的确切。这就是一个真正敬虔有信心的人。我想我们都可以拿诗人做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我也盼望诗篇119篇诗人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我们真正是像他一样的爱神和神的话，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们真正像他一样的积极的行义，而脱离罪恶的辖制，我们真正像他一样的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真正像他一样的永远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你的话。